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对，很感谢主有这样一个时间、一个机会，让我们几位弟兄姊妹，就像牧师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教会的从各个年纪的同工，愿意为主服侍的人，一起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来分享。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的东西，然后我知道后面可能因为有些东西我没有听到重复的一样的信息，那我就想的是从我自身的感受、自身的一些在大会中的得着和经历来为主。然后我如果 cover 到任何东西，然后有一些，因为它很真的是很多的内容，如果我们可以私下继续再交流，有任何问题也可以。 OK， 所以在我参加这次大会之前，就是因为我本身从小是在教会长大，我相信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对这些大会营会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就是经常都有这种 retreat， 有这种经历，大家都经历过，或者去夏令营那种感受都是很美好，都是很备受激励、很备受鼓舞的。那在我第一天晚上到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当我们就是OK， 所以这次美南差遣大会是第二次的美南差遣大会，它是每三年在轮流一次，但是它是在全美华人聚集的地方去轮流。然后本身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大会，但是美南的第二次举办，然后是第一次在美南针对校园大学生专门有开放一个组，它的名额是120个人，意思就是神的门徒嘛，我们的使徒是120个人。但是我真的觉得首先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和一个机会，因为在大会中有2000多个人，他们也是 six speaker， 但是他们对校园同学的事工，他们也放了 six speaker， 从天涯海角聚集来这些人，有这样的资源，很丰富的资源。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分好组坐到那个 program 里面，然后我就在想，我就说，哇，神，我又来到这里，然后3年前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时间段，然后但是我跟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有带纸。说实话，在那天晚上，在我去的时候，我渴望得到改变，因为我知道我当下属灵的生活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干枯，我觉得非常的失望，甚至说是很沮丧，因为我知道，所以一方面我会觉得我渴望得到改变，我渴望真的有得着，但我一方面知道这里有面墙是阻碍着我的，如果我不能打破自己，不能打破这个瓦器，我是无法得到任何的装备、任何的训练。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在分组的时候，我就一直是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在这次大会中，我又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天到第二天的时间，是我一个重新认识主的时候。因为说实话，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跟同龄人在一间屋子，我们分享同样的负担，分享同样的事工，分享主在这个年龄段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真的不希望这又是一次叫营会时候的高潮，营会时候受到激励，营会时受到改变，但对我生命中没有任何的变化。因为在大会上有很多你看到很天国要降临，我们要为主做事，要走，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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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没有，但是你很多实际上生活中的事情还是在那里困扰着你。所以我希望神当时能够就是真的让我解放，让我在他里面得到真的平安。 那所以第一天晚上我们本身没有太多的活动，就是一个破冰游戏、自我认识。我们120个人，每个组有一个组长，有2个辅导。我自己本身组大部分都是德州的校园施工的童工，有一对夫妻，我自己组里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原来是 University of Houston 的学生，但他们现在毕业了，他们还留在当地的华人教会，想要做校园团体的施工，所以他们来学习。那还有一位辅导是本身就是使者协会的part-time 校园童工。然后还有2位是这一次，学生组他们特意请来的，从芝加哥部分的留学生组织起来的敬拜乐团，然后其中一位他也是全职服侍，是传道人这样子。所以在第二天早上我们晨祷5点半去晨祷的时候，我也跟就是我们祷告几个人我们在分享，我就说这是我现在的属灵境况是我的 struggle，然后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那位传道人就是他也是牧师嘛，他在芝加哥现在在做传道，也很年轻，都是80后。然后他就说，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都有这些境况，都有这些低谷。他说，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把你放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处境都是有原因。不光是你要知道这个原因，而是说你要愿意让他来做你这个瓦器，而不是你想象中的一个瓦器。他说你一定要以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自豪。其实我一直就是说，对，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在国内长大呀，在作为基督徒本身都不是说一件我非常非常非常自豪的事情，不是说我好高兴，我要把福音传给你，真的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可能在我眼里一直以来觉得中国教会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大，那北美华人教会能做的事情可能只有这么大，北美华人教会年轻人做的事情可能只有这么大。就是我一直在用我的观念、用我的思想去在想神在做什么事，那我又能做什么事？我做的事情只有这么多，我能怎么样？但是当他说完这个观念、说完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在大会中，在所有讲人在讲的时候，也慢慢就是让我的心扉打开，就是说看到神其实，在我在这边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已经在做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他借着很多不同的方式，有新媒体啦，有身边的宣教，不一定是跨文化的宣教。我们想宣教身边的人，就是最好的宣教。你说你对印度人有一个心，又对日本人有心，他们都在你的身边。我们校园有多少的跨文化的机会，就是让我看到北美华人教会，我们需要新的概念，需要新的浇灌，而不是说我们就是做原来长辈已经开始的事工，继续接着干下去。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开始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有改变的，不是说天方夜谭，不是说怎么样，因为有一点，我是觉得想要跟就是可能年轻人或者留学生，就是从中国来或者从哪里来的留学生，想要分享吧。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包括其中就是有一个姊妹，她也在跟我交通的时候说，我知道神的护照在我身上，我知道神想要做什么，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有太多的理由要去拒绝，因为我的身份问题，我的签证问题，我做不到去。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但是只要是神放到你身上的东西，is possible，是可以的。他会用尽各种方法，不是说他就把你留在这里。你有时候我们想的宣教实在是太小了，太范围化了。说实话，校园施工就是一个差遣的工作。我们做校园施工不是为了把他留到我们的教会中，他们未来可以回到中国，可以去德国，可以去任何国家，可以去非洲，可以去中东。我们在做培养精兵的工作，我们在做差遣的工作。那这个心胸是跟 任何别的时空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那怎么办？OK， 所以那我就快点前进。所以这部分是学生时空的一个让我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然后让我看到很多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改变的东西。那还有就是在其中第二天的时候，义军牧师他有分享很多在中国国内的光景吧，尤其是对校园时空，当然国内很多情况我不去涉及，它是这样一个状况，我相信大家也都有所关注。那他就对我们学生有一些挑战，有一些说我们在北美确实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很舒适的地方，我们是逼迫是哪里都有了，我觉得挑战的事情肯定是哪里都有。那我们他其中就提到一点，说是一个禁食祷告的操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操练。那我觉得本身华人教会对这点没有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注重或者怎么样，也不是说注重，这是一个基本的基督徒应该有个操练。所以当下我们就在他讲完之后，我们几个人吧，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做一个对这样的回应，正好也到中午了，我们就说 OK let's get lunch， 然后我们就跑到三楼去一个房间，然后我们就是大概十个人左右，有两个辅导，然后我们就跪在地上，然后同声开口，一个一个祷，各种祷告方式，我们先认罪悔改，我们去赞美主，然后为着大会的讲员，为着所有学生的心扉，所有的灵魂去祷告。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好美，就是 it was beautiful， 就是非常的，你不会想什么，就是你的肚子饿不饿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的心非常非常的满，非常的就是被充满平安和喜乐，然后大家都痛哭流涕，声音忽大忽小，就是觉得哇，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所有的人都是在当下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就是你听到很多祷告是你平时看到这些的人你所不能感受到的，你听到他们祷告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都在做着什么事，不是都是那么美好的祷告，有些祷告真的是非常的真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脆弱，我们就是因为嫉妒纷争，我们就是怎么样，对我很大的一个就是看见，就是说我看重跟人的关系超过神，但我这些跟人的关系很多时候也都是打着神的名义，我想为你传福音，我想怎么样，但在我去接触一个人的时候，我一直是以一个给予者的身份，我认为 I have the truth like I gotta tell you， 但真的不是，我们真的都是一样罪魁中的罪魁，我们都是一样的光景。所以就是我也想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真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禁食祷告，这个禁食祷告不是说一个仪式，不是说一个形式，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也有读以赛亚书中禁食祷告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也提到应该不是什么样子，你禁食不进微信，不进朋友圈，不进任何的社交软体没有意义，你禁食还是在比较我跟这位同工的服侍哪一个更好，我嫉妒攀比争吵，那就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就是让我们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真的进一步的跟神有很好的相交。所以我也想真的是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操练，给你一个机会去感受神真的在你生命中做事，在我们生命中做事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像这次大会它主要是说 OK 差遣大会，差传大会，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去为主做事。那教会的这一个角色是在哪里，它是在哪里进行，它是一个 supporter 还是一个怎么样作为施工上能有什么的帮助。像有一些从国内来的讲员，他当然会讲到像现在国内的情况， 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作为基督徒应该去怎么做。对于我的理解来说，一个宣教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在就是在美国你没有太多这样的感受，你不会想到国内教会啊深受那个地步，可能我们不是太能够经常 picture 到。嗯，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做到，今天我们不是在意人数，不是在意这个 building 有多么豪华装潢任何等等，我和这个姊妹，我和这个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敬拜，去有这样主内的交通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人都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那才是宣教的教会。你在门训，你在做装备，你在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爱神和爱人爱灵魂，这都是同时进行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为着来一个教会，我为了这件事情来，这个教会没有了我也没有了，我这只羊也丢失了，这不是一个宣教教会它会有的事情。宣教的教会不是说是以事工为基础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意义上委身给神的一个关系。这是我这几天在就是各个 session 里面有这样的看见吧，或者是说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所以包括到我们最后一天晚上有一个学生的见证之夜，然后也有很多学生很多学生已经是在就是有这个呼召一直做传道人，做校园事工的宣教，跨文化事工宣教，大家也分享，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看到神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进入到他的合场上。然后我们就所有的学生围成一个大圈，然后我们有分了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校园施工，传道全职传道委身的人，还有就是跨文化宣教，然后我们就一起大家就是按手为每一个人去祷告，去看主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结束之后，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跨文化宣教那几个人，然后我们就围在一个桌上，我们就是大家就分享我们跟神的经历，我们未来觉得主要做的事情。当然那天晚上也谈到很多宣教真正面临的事情，很真实的事情，不是说在泼冷水，但是因为宣教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要做你就一张机票可以解决的事情，很多事情是你到那边之后你没有办法，你的装备是一定要很久很久的。有很多就是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就是有很多的很好很多经验的一些宣教师，他就真的坐下来让我们问问题，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宝贵很宝贵的经历。那天晚上我们就聊到了两三点，大家也不知道是几点，就是也非常非常兴奋吧，大家都看到这种事情。那我觉得总结一下，我觉得是所以第一是对我生命上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敲了一个警钟吧，就是神在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准备好，我无法回应这个呼召，我无法真的跟他建立好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是无法去真正的 respond。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大环境中，如何我们真的了解福音吗？我们真的知道福音的完整性？我们真的知道十字架的福音是什么吗？那我盼望这一年当中，我们在教会通过各个形式各个我们属灵的交通，能够有一个意识，有一个观念，我们如何背着十字架一步一个脚印踏在他的磐石上，背上他的十字架，在这个大环境在这整个形势下，我们背对着世界激流勇进。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看到 Hiller 就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二十岁的时候在哪里？你二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主日早上在睡觉，对吧？然后去看电影，然后去演唱会，去 shopping 啊，看球赛。我不说这些不对不好，但是有没有比这个更 更能够有意义，更能够长存的哈。我们这次主题叫做心系永恒啊，永恒。有什么事情是永恒价值的？啊，其实我跟 Judy 我师母啊太太，在这个年龄，我们就这样，我89年信主，90年就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在台湾中原大学基督教大学，几千年，啊，我们就被呼召了哈。然后师母大学毕业22岁，他就全时间传道做学生工作了。啊，那我是当兵2年，再过2年工作，也不过26岁，我们就出来服侍神了。那但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在服侍神，都是全时间服侍神的人，啊，只不过我们，啊，是所谓做祈祷传道。那各位有个人的工作，好，但是也在做祈祷传道，用各位的工作做见证，啊，在餐馆，在医院，在学校，啊，在研究室，在家庭里面，啊，各位父母们。你也能够做造就门徒训练的工作，你的儿女就是你的门徒，啊，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学弟妹，啊，所以我们很高兴看见 Helen 年轻人这么年轻就领受神的呼召，愿意来服侍神。我们期待我们年长的也是如此。好，最年轻的那 the second 也是 the senior one， 然后再来 Carol， 然后再来Daniel， 来的最后来做个总结，好不好 ？Welcome Betty Kelsey 。Okay, sure. Great. Yeah. 你看，我们 Helen 已经可以开始服侍了啊！对，帮忙翻译啊。
可以就。
Yeah, it's fine.
大家听得见。I am just teasing our pastor.
我在啊讥笑我们的牧师。
Ping on.I am 75.
Oh.
And God has given me many good years.
神已经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年华岁月。
It's good to be around a young lady who early is wanting to share her life with Jesus.
让我感觉很好，能够与年轻的想要服侍主的年轻人在一起。
She reminds me of me.
他让我想到我
Since I don't know what Helen said, I don't know if I'm repeating her.
我不知道刚刚 Helen 已经讲了什么，有可能我在重复她的内容。
There were 3,100 plus people there.
这次大会上有超过3,100个人。
I don't go to football games.
没有去过一些球赛。
I don't go to baseball games.
不去啊，橄榄球赛、球赛。
So the last time I was in a crowd that large was at a Billy Graham crusade.
我上一次在这么多人的大会的情况下是在 Billy Graham 是啊。格里汉牧师的 convention 上。
And.One of the most moving things for me was when 3,100 people sang, "Jesus shall reign wherever the sun."
这让我最感动的事情是，这3,100个人，我们同时敬拜，同时去唱，耶稣会降在有光的地方。
I wrote on my notes, this must be a little bit of heaven.
我在我的笔记上有做注解，这一定有一点天堂的样子。
Like in our church, sometimes Cantonese, sometimes Chinese, sometimes Mandarin.
就像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一点国语，有时候一点英语，有时候一点粤语。
And when David Pratt was preaching,
当大卫 Platt 他在讲道的时候
，He was talking about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他在讲到未得之民。
He picked up his phone out of his pocket and said, "There is an app that I have to ask Monsieur to help me with.
他拿出他的手机为我们介绍有一个这样的软件软体。
And he said that a different people group will come up every day.
在那个软件上啊，每天他会推送一个不同的未得之名的这样一个部落也好，还是一个组也好。
And we can pray for a different people group every day.
我们每天可以为一个不一样的、不同的未得之名的这样一个群组而祷告。
Like our church is going to a group in India.
像我们的教会有一支队伍要去到印度。
Carol's son Jonathan has been there.
Carol 阿姨她儿子 Jonathan 已经去过那里。
And I've been to Panama to a people group called Nave Indians.
那 Betty 自己她要去过巴拿马，啊，去接触这样的人。
But he said, "Let's stop. Let's pray for this group. I don't even know the name."
当天 David Platt 他就说，我们停一下。我们现在就为这一个未得之名这一个组来祷告。我记得好像是摩洛哥的一个 Berber 组。
And he said, "Let's pray in our own language out loud."
让我们同声大声的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为这一组人群祷告。
So that whole big ballroom was 3,100 people.Asking our Heavenly Father.
那当时在大会上超过3100个人，我们就同声一起向主求。
To send people to that group so they can hear about Jesus Christ.
去求主差遣人，差遣同工去到那里，让他们听到主的福音。
We went to workshops.That were helpful.
我们也去了很多对我们有帮助的工作坊。
In one, a lady who was helping us learn how to share in small Bible groups, she said, "You need to remember, you have two very powerful tools."
那在其中有一位姊妹，她是说，教我们如何分享，细小的圣经的，方法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有两个非常厉害的工具。
You hav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Holy Bible all the time.
你有圣经，还有圣灵在你身上，永远都是。
And that lady challenged us to expose people to Jesus.
那位女士就挑战我们去勇敢的去把这些事情传扬给很多人。
And that you and I shouldn't be afraid that we don't know what to say.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不用去惧怕当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
And that when we're talking and using the Bible, the text, the Bible,is the message.
当我们跟人去传讲的时候，我们手上的圣经，它每一段文字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
The Bible is the teacher.
圣经就是我们的老师。
And we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所以我们不用惧怕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One speaker said, "We don't have to know all the answers."
有一位讲员说，我们不一定要知道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
You and I sometimes are afraid because I'm afraid that person will ask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the answer.
那我们有时候会害怕，如果这个人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怎么办。
And the teacher reminded us that Jesus said, "I don't know the answer."
那他提醒我们说。耶稣有时候就会说，我并不知道。
Remember when the people who thought they were so smart said,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When will you come again?"
那有很多很聪明的人说， 对很聪明的人说我还会回来。
And Jesus said, I don't know, only my father knows.
那耶稣会回答，我并不知道，只有在天上的父才会知道。
Another sentence that I wrote down in my Remember These Sentences page of my notes.
在我做笔记的时候，另外一句话我记下来的是。
We are sent by God, no matter what zip code we find ourselves in.
我们被主差遣，无论我们的邮政编码是多少。
Every Christian is automatically a missionary.
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自动成为宣教士。
God created us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上帝创造了我们，就是为了我们传达他的福音。
Another sentence is, I told you I don't go to football games and I don't go to baseball games. I watch them on TV, but I don't like the crowd. He said, there's no spectators in the body of Christ.
我并不去任何的大会，任何的这样这么多的人，但是就是
No onlookers in the church.
没有任何就是对，没有任何一个不是在其中的人在教会。
对。She's young. She's the youngest one in our team, and I was the oldest.
我是那个团队中最年长的。
And everyone was really looking after Grandma. But it doesn't matter how old we are or how young. It doesn't matter our job. When I was her age, I was interested in success. Be successful, get a career, whatever I'm supposed to. I was saying, God,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But it was really, what do you want me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last words.
Oh, sorry. 所以跟我们的年纪无关，跟我们的职业无关。在麦蒂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说我只关心我如何可以成功，我要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真正问神的就是我如何的去成功。
The last words were success equals obedience.
那我最后想说的是，成功等同于遵从。
So we come back challenging you to do what God is telling your heart.
那我们在这里想挑战你们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
谢谢。
Thank
you.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 app 哈，就是叫做 Joshua Project， 应该 Joshua Plan， 我不知道。他每天就会把一个未得之名哈。他们叫 UUPG 哈 ，U 就是 unengaged， 还没有投入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啊，这样子 unengaged people group 在全球大概有超过6000个啊，比如说那天 David Play 就是前任的 IMB 的 president 啊 chairperson 啊，你看哦，这个族群啊几万人在摩洛哥，他们基督徒是零，没有人。也没有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啊，那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刚才贝里也提到了哈，那大会最后一堂信息就提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 ？We all can pray 啊，好，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祷告，所以期待以后我们的祷告会或是我们的弟兄会姐妹会，我们的祷告内容不只是为教会的需要，不仅是我们生病弟兄姊妹需要获得医治，我们也为那些未得之族、未得之民来祷告。We all can pray。In your own language. Secondly, we all can give. 就好像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外邦人教会。 神借着他们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我们可以用经济上来支持这些传道人、这些施工。比如说我们之前拉丁牧的奉献，为 IMB 这将近4000名传道人宣教师的奉献我们支持他们，或是学生工作，或是跨文化，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来支持他们还有一些实惠的工作那他们进入一些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是先做社区服务的工作，那些穷人残障的或是生病的透过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来先在经济上来支持他们。最后是 we can go 刚才 Betty 说他75岁那我们这个 Helen 20岁然后这个讲员大卫 Play 讲说他特别鼓励学生还有已经退休的人士，学生因为有寒假有暑假对吧他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休息不用上课，那可以用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去做海外宣教的工作退休的像 Betty 他是没有在退休，几乎没有退休，只不过你从你原本的工作卸下来，那你有许多的时间我们不只是去养老，而是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不同的文化有需要的地方去，就好像我们母会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当中做华人的工作，我们比如 ESL 他们在做宣教的工作，跨文化宣教，他们已经退休了，像 Pastor Randy 还有他的太太 Judy 他们退休了，可是他们还在做我们华人宣教的工作，像 Judy 去中国已经去了6次了Randy 牧师已经去了4次了他们还在退而不休所以 we all can go。 那至于我们现在有工作的弟兄姊妹要上班的弟兄姊妹，周一到周五等等，那也许我们一年能够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做跨文化宣教不一定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也许就在我们的社区但是我们有很多机会So we all can pray, we all can give, and that we all can go. Anyway, good. 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把时间给 Carol Carol 也有很多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来，我们也给 Carol 一点鼓励神特别在这次营会当中鼓励他原本心里很难过因为文娟一家人就离开了我们。那神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是如何呢？好，来。
时间不多，
那
我们剩10分钟。
今天没有爱宴，所以我们就不急。OK。
其实我首先真的要感谢神我已经把我的
卫生纸
带出来了。对呀，我首先感谢神真的让我这次能够去参加这个营会。基本上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说我要去，因为我的工作这个礼拜是最忙的。那通常我是不能请假，即使我有自己的 vacation 都不能请假的。那结果没想到教会在 promote 的时候呢，我的公司最高等级就说，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希望大部分的部门都不要工作，那每个部门就算有必要工作只留一两位。那竟然我们老板说我们4个就不要全部一起工作吧。我说那太好了，那我还有3天的 vacation。 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就在这3天休，就我的老板当然我的大老板也都说就批准了，所以就是因为让我能够去然后再来我要感谢的是其实刚才牧师有稍微讲了，其实今年一整年我的灵里状况很不好，我是在我很谷底的时候，有些同工姐妹知道，不过只是文娟一家的搬离，我们同工了22年面对这样子一起成长，一起服侍，一起共患难，一起共享喜乐的一个很好的同工张芬妮心里很难过。然后我还经历了另外一段，也是一个很20多年情谊关系的破裂，这对我打击很大。那其实我这次去的时候我也蛮挣扎，因为孩子放假回家，那通常我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难得他们可以回家，然后家里有很多事，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当然假期是准了，然后心里就是有一个逼迫，说不是逼迫，就有一个催逼，就是好像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营会。所以虽然 Daniel 好像不是那么的那么的像我这样子，可是我们两个还是一起去了。那感谢神，真的神在这次营会里面
哦，这次营会真的很累，我从来没有参加这么累的营会过。我之前参加不同的营会，可是这次真的很累很累。当然，除了它的行程，一共有七场的大会信息，然后六个workshop。那时间排得紧紧，就像牧师讲，从早到晚。然后我们住在客人家，还要开30多个小时，30分钟的车程来回，这样子真的很累。那另外一个累是因为我哭得很累，因为在这段就在这几天的里面，神对着不同的讲员对我说话，根据我灵里的状况在对我说话，给我鼓励。那就是每次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是满泪流满面啊，哭得很累，眼睛都肿肿的这样子。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说为什么其实这次拆船大会跟一般的营会不一样，跟一般的培灵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拆船的，你可以看是美南拆船大会，所谓的拆船就是要拆遣拆派出去哈。那所以这次大会，以前我参加的营会都是比较 focus 在灵里的建造，你跟神的关系啊，灵命的成长，可能这一次就是很 focus， 很 mission focus。 那这是给我一个很打开我的眼界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次其实大家会一直 repeat 的就是问各位，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宣言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基督徒的使命宣言，使命宣言就是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18-19那个，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几天，我们2天半的时间吧，就是一直不同，每个讲员都一直在提这件事情，一直在提这件事情。那，所以这其实这在我去这个拆船大会之前，这两年呢，我有很深的感触啊，每次。我们自己的聚集，我们自己的聚会，我们弟兄姐妹的联谊，我们自己不同的聚会里面我们很享受。然后有时候我会去参加美国教会的一些聚会，大型聚会，尤其是圣诞节，我们刚参加他们烛光晚会，然后甚至听到那个美国教会他们的诗班那么优美，那么美好的诗歌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声音，难道就是这样子吗？难道就只是在这样子舒适的环境里面你们这样敬拜我吗？难道就只是在这样美好这么好的很有水准的诗班敬拜里面，你们就只是停留在这里？我这几年这两年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我不知道神在跟我讲什么，我不清楚。那可是我觉得这次去参加这个给我一点方向，我还没有完全清楚，可是至少提升了我一点，开了我一点我以前不同的眼光。那这次大会里面第一天，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天吧，因为他们就是好几个教会一起联合办，然后就是有一些行政的牧师们哈，他们就提了，他说我们这次的聚集是为要分散，我们这次参加就像我们很多人来啊，3000多人，真的我没有看过那么多人的大会啊，3000多人，他说我们这么多人从不同地方来，我们的聚集是为要分散。为什么要分散？就是当把我们在这几天大会所学的回去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为主参与这大使命的一份子，把没有你们像我们现在做见证，把不你们不能听到的我们回来带来给你们分享，把这个影响力带回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甚至带回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这一句话就是我一听我就哦，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的聚集是为了分散，不是我们每一次就像黑人说的，我也是参加不同的营会，每次在营会都很有得着以后呢，很有感动，有感也没有动，没有用，有感没有动，不能为神的事工拓展，不能为神的国度增加一个整抢救一个那个世上的灵魂，那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还有就是我们在 这次大会里面，就像黑人讲的，有很多的宣教士，从他们的宣，而且是华人的宣教士，当然好像也是有白人的宣教士，他们回来 来这个大会，真的是分享他们的生命，分享他们的见证。其实这一次大会也很强调，就是使 门徒训练的一个，因为其实这个大使命其实神最重要交给父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要disciple maker， disciple maker， 我们要为主建造门徒，不只是光是我们得到救恩，我们要为主建造门徒。那这些宣教士，我们每一次大堂都有都安排不同的宣教士讲他们的见证。那我也记得是应该是第一天还是至少是第二天，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是去他多年前在三十多年前他们就到非洲去宣教，他讲了他们的故事，让我真的好感动，我也是痛哭流涕，马上就到天了。 OK， 那个宣教士讲他的故事怎么样，他们那么多年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在那么三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跟现在又跟着不一样。那时候他们去的时候，他的孩子很年幼，最大才10岁，然后最小好像才5岁还是6岁，就是很小的年纪。然后到那个当地，可是他们到当地孩子就面临要怎么教育，那他们自己的孩子决定要留在差会的就是宣教为宣教士办的一个学校，然后那孩子就必须跟父母分开，孩子必须要住在差会的宣派。那孩子当初做这决定，他们并不意识到他们会跟父母分离，因为他们工厂是在更偏远的地方。然后说他们那天分离的时候，车子往前行，孩子在后面追，孩子才理解到说，哦，真的要跟父母分离。而且那时候他们分离的心情很痛，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也送孩子出外去离开家里去上学，或是离开家里去哪里。可是至少我们都还有电话，我们都还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联络。可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话，连交通工具都没有，他也不晓得这一去会跟孩子分开多久。而且老实说，在那样的环境，贫乏的环境里面，一去会发生什么状况都不知道，是不是会再见到他孩子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母亲，那就真的很让我感动我的心。然后他们也担心孩子会不会就从此因为这样子埋怨父母埋怨神，让他们这样的分离。结果他们虽然他们带着被刀割的心，他们还是顺服，还是去了，那还是跟孩子分离。结果后来他最后分享，他的三个孩子至少有两个成为宣教士，然后一个也是在宣教的，可能在 也是在为主服事，所以就是蒙神的保守。然后另外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也很感动我的心，是一个陈维恩牧师，他现在回到台湾去牧会，可是他几年前也是到南太平洋一个小岛，那他就带他的孩子太太师母一起到那个南太平洋小岛，然后就是开始过很原始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接水喝水，他们的水是要接雨水喝的，然后房子要自己盖的，就是很原始的生活。可是感动我的是这个位师母，他们去了没多久，这位师母就发现他离了第三期的乳癌，那当然他们是有回到台湾去接受去做一些割除啊，或是基本的诊疗，可是其实师母并没有完成他的化疗，他们又决定回到那个小岛上去了。那因为这个那位宣教士，这位牧师，他有一个 workshop， 然后讲说宣教的不可避免的四个东西哈。那最后有一个长子好像是问他说，那现在师母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其实，在大会里面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有他的 video。他放完他 video， 那时候也只是说，哦，师母罹患癌，就是第三期，只是说患乳癌，也没有讲说现在是怎么样。那我老实说，我在第一天就跟第一天第二天嘛，中午我跟那位牧师刚好他们刚同桌吃饭。那老实说，如果他不讲，我真的不知道师母曾经罹癌，而且不知道他的状况。他最后就那位弟兄问他说，那现在师母的状况怎么样？我们都以为是已经医治了。结果他说没有，他说师母现在已经是末期了，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部。可是这从师母当场的状况，我真的看不出来。然后他也说，他说他也很坦白的跟大家说，他并不期望跟师母白头偕老啊，这句话很让我感动。然后最后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样又怎么样？他说我们宣教是师母没有得到医治，这样又怎么样？他说：“那这样你们愿不愿意让你们的孩子也能够如果他们被神呼召，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也去？” 他需要付上账单，你们愿不愿意？他就挑战我们当场的人。那这真的是很感动我。那他也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癌症病人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得着医治，是要得着神的荣耀。我听到我真的没有办法抑制我的眼泪，因为我的父母，我两个我爸爸妈妈都是癌症走的，那他们都没有得着医治。但是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13岁，那我母亲走当然是我们已经来美国的事情。那从我父母的身上，我也真的能够体会到这句话，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得着医治被神接走了，但是在他们的病痛的过程，在最后他们走的阶段里面，我感谢神，他们为我留了很好的美好的见证，给我树立很好的榜样，让我能够继续跟随主。然后也鼓励了一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生病的过程当中，那我真的能够体会这句话。所以其实这次大会里面还有我，因为我现在也去参加一些 workshop， 就是讲门徒训练的事情，他们强调都是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然后也强调一点，我们跟随主不是只是让主祝福我们生活一切顺利，让我们好像就是一切很平安顺利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其实跟随主你是要付代价的，就像这些宣教师他们都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甚至牧师也提到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一个传道人，他也是说，因为他的讲题里面他说最大的挑战，他的有三个重点，他说目前他们就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是怎么样的。那我都以为说就是怎么样应付这些外在的政治 的东西哈，结果不是，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挑战，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那他也是说，他们当然他也承认他们聚会是必须要迁移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必须要躲躲藏藏。他说又怎么样，他如果说神今天就把我的命带走又怎么样，我的命就是在神里。哦，真的让我很感动，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生命献上，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跟传的对象他不能感受到你的生命，真的很难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即使我们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生命跟有主的生命，真的不需要我们讲太多，有时候很容易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我这次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地方。然后还有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这次也很有福气，就是戴德生，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就是戴德生牧师成立内地会，所以中国才有这么多人能够听到福音。他的第五代孙子戴季中牧师他也来讲，讲了一满口流利的华文，甚至他还分享经验，他说他讲英文做讲英文讲到的时候，还有他，因为他当然是去华人教会，然后说就有华人跟他说，你还是中文的，你的中文比你的英文好。那当然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戴牧师他也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华人，尤其是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我们的环境真的太舒适。他提醒我们华人，他说他提醒我们华人说，我们华人当然我们华人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发展好，他说可是我们的华人教会都是比较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族群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华人里面，他鼓励我们要跨出去，要去不同的族群里面去传福音。他甚至讲了一个故事，他到也是到西藏吧，是不是 ？Anyway。然后当地有一位也是我不晓得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OK， 就是白人的宣教士，在当地已经住了50-60年吧，就是他们去宣教，他们就一生奉献在那里。然后戴德森牧师去的，不是戴德森，戴季中牧师去的时候，那一位老师母就他送他去机场，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就是跟他说。他说就有一针象征的一个类似一个交接棒吧，他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当你回到美国的时候，当你回到北美的时候，当你到这些华人教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棒子交给这些华人教会，让他们也能够为跨文化来为主宣教。那他们把他们一生奉献在那里，那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团体里面很有很好的情谊享受，很有很好的主的话语的分享不够，我们要为主多做。然后还有就是刚才牧师也提到了说那个 David Platt， 他真的很年轻啊，大概不到40岁吧，我想他也讲了他自己一些东西。那不过他我觉得他就像贝利讲，他当场就说哎，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啊，即使他其实他也分享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当初本来也以为他自己要去外面宣教，蛮有热情，可是神却呼召他留在本地牧养。那不过他还是有去宣教了哈。那可是他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只是有人真的是被神呼召到远地方去，到不同的文化去。但是哦，戴季中牧师也提醒我们，其实是他我抄他的笔记，我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把完全的话语写下来哈。他说，上帝无形的手已经把跨文化的宣教工厂带到家门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就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人啊，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就可以为他们为主当宣教士哈。在我们真的不需要出去，我们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就为他们来做工哈。那还有我觉得还有这一次就是我觉得我的得着是就是开我的眼界哦，就是以前我也是比较 focus 在我们这些族群里面，那当然现在我要开始为不同的文化的人来努力哈。那还有在这几天啊，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是想做一个简单的那个结论好了。那因为真的是每次去参加营会，不是你的感动就停留在那几天而已，那我就思考说这次营会回来我能做什么，我要怎么问跟神回应。那我觉得我愿意接受那个宣教师的挑战，为我的孩子祷告。其实我常常为我的孩子祷告，可是我是为他们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祷告，能够经历神来祷告，但是我没有为他们是不是能够被神呼召为神成为神的宣教工厂的一个精兵来祷告。那我愿意接受这一位宣教士的挑战，我要开始为 Emily 为江汉森来祷告，让他们有一天也许神对他们呼召会不一样，也许不一定会差他们出去，可是也许神会可以利用他们所学的专业，就在他们工作的场合里面就是来为神做宣教士。像 Emily 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他要走医这一条路，那其实医生可以为神做很多事情，更容易为神来传福音。那我的儿子 Jonathan 现在在念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他很想到世界各处去旅行。那其实这一次也有讲到说，其实因为在很抵挡基督教国家里面，反而是这些代职侍奉的人很容易打入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他职场的关系能够把神音带进去。所以我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有一天神可以呼召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呼召，他们可以成为神国精兵的一份子。然后我也要开始为我提醒我自己，操练我自己，每天为这些还没有听到主福音的族群每天来祷告。以前我没有这样子，我只是偶尔想到时候才祷告一下，心里并没有特别的感动。可是我觉得这次神也开我的眼界，提升我的属灵的眼光。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对神的回应，另外一点就是我要装备我自己，让我自己 get ready， 随时我遇到愿意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装备他们成为神的门徒，来成为神大使命的精兵一份子哈。那我这三个回应，我今天分享出来是等于其实我可以自己跟神回应，可是我今天分享出来给大家是也给我一个使命，说我既然分享，我就一定要做到啊。那也给我一个动力，我必须操练我自己，每天为我这三个回应来努力。然后我也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不需要真的像这些宣教士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这边开始做起。老实说，我们来美国， 那个我觉得那个大会那个David Platt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让我也很感动，他说我们这些来美国人，我们这些成功不是因为要完成我们美国梦得到舒适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可以参与万民成为主门徒的一份子，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自由的受装备，那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其实我们很简单的做起，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的，就是观察到一个现象，当我们爱宴的时候，我们的爱宴是我们大家很享受的时候，可是我们爱宴的时候，我们都是习惯跟自己很熟悉的就坐在一起，我们愿不愿意去观察哪些朋友是新来的，哪些朋友你不太熟的，哪些弟兄姐妹你很少跟他谈话的，我们可不可以在爱宴的时候我们自己主动去跟这些我们平常比较没有谈话机会谈话的弟兄姐妹坐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交通，或者是关心他们，然后也可以问问看说他们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可以为他代祷的，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大家分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这真的不是只是牧师还有同工 的责任而已，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所以 我给大家这样一个挑战。还有就是我想也许2019年也许黄牧师或是我们牧师也谈了，我们买大会的那些讲座回来，你们越当教会有这样的时间摆出来的时候，有这样的课程出来的时候，当你接到邀请说你愿不愿意来参加这个课程，你愿不愿意听到这个讲座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时间挪出来，其实我每天的时间你用到多少在 iPad 或是在 WeChat 里面或在 社交媒体里面，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有智慧的来使用我们的时间，当你接受这样的邀请的时候，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挪出来来接受这样的装备，因为我们不一定都永远会在这里，但我们如果都受装备，我们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又为主建造门徒。那如果当教会有这样的课程出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花那个时间？那另外一个挑战是给家长的，因为老实说，带领孩子认识主是家长的责任，是家长的工作。那教会当然是我们当然很愿意来帮助家长，可是你愿不愿意带你的孩子每天在家里花一点时间读经祷告？这真的很重要。那帮助你的孩子来教会一个礼拜就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或是多一点，有去参加美国教会的主日学两个小时，可是孩子在家的时间有多少？其实帮助带领孩子 来认识神是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面临其实已经很老化的现象，我们的下一代流失率非常非常高，在华人教会里面也一样。那这个家长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很重要。那像我分享我一个经验，我跟我儿子比老实说比较没有像跟大女儿沟通那么好那么亲，可是我跟我儿子我很怀念的时候，是因为他去参加美国教会的一个保健练习，他必须要背圣经，他必须要翻圣经，那时候我当然需要帮助他在家里跟他一起做这些背圣经的这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每天都要花时间在背，那其实对他对我那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个最亲密的时间。那我真的鼓励家长不要轻看你们神给你们的职位，那尤其是已经信主的家长， 你更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教会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可以传承，真的家长我们要起来。那当然我们教会我们同工们我们也会尽量来帮助家长。好，对不起我已经讲很久了， OK， 好，那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我想，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大家也许想说那个会长，那我就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我话很少，我是一个不多话，真的不是很讲话，那一笑的其实我不讲了。好，那我有为场地照了几张，这是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大家就看一下，就比较不要那么重，压力很重，这是我们 check in 的。你想3000多人的场地，他们的幕后工作是多么 要怎么准备。好，我们这样，我 有时候大部分时间在教会要开始之前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 sell 场地。好，那我也学了很多，在帮教会服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次我都需要找来，我没办法参加主日学，因为我需要 sell 环境怎么样。那我也感谢那 Timothy 他很愿意接受这事，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 也加入了。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讲，但幕后工作很多。好，下一张。好，他这个除了这个他有个 information center， 这 information center 就是 lost and found， 好多东西哦。我有去问他们说有没有 iPad， 他说没有 iPad， 可是有 iPhone， 很多 iPhone 都掉了。他们在那边有师傅招领，那还没有，还有一个医疗服务，他们有两个地方有医疗服务中心，都是 volunteer， 都是志愿者，那都是医生在那边，好，在那边等着，就有需要的。那还有场地，像刚才说有录音，那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口，尤其3000多人的音响哦，不是你可以想象说那是怎么控制的哦。那我不敢参加，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格哦，因为那个音响设备不是说那么容易。然后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他们音响弄得很糟糕，真的，因为那个希尔顿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快五星级的大那个，他们有很多专业人才，他们有在那边帮忙教，可是呢，还是不够哦，所以他们很多人才是这些。志愿工都是在后面在服务这些3000多人 的场地的人哦。好， 下一张。然后在这里他们有很多各个基督教 的单位来这边展览。好，那介绍他们的事工。你到那边才知道，哇，原来有那么多事工。虽然这是一个拆船大会，可是很多事工不是我们想象的哦。他们甚至也有到非洲的事工，有那就是当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专门在做这方面事工。然后呢，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事工，他说这一天所有这里的 Bible free， 每个人拿一本 Bible free 的。然后我们像我们这次我们买了二十本，为教会买了20本，啊，一本4.5块。各位想说圣经有那么便宜吗？如果各位有去那个美国教会的那基督教书馆看一本圣经，都20-30块钱起跳的，他会说那么便宜，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个组织专门就是说有很多弟兄姐妹捐钱来印这些圣经，然后给一些没有办法负担买圣经的人，可以很便宜的买到圣经，还有一本5毛钱的哦，小本的一本5毛钱，好，反正就是这很多单位在这边，你可以想象说，其实多少人说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奉献，愿意牺牲。好，下一张，我为什么要印这个哈？这中间那个年轻人哈，老一辈子在这里都认识哈，他是那个以前在我们这边帮忙的张志寿牧师的儿子。他现在在哪里？他在西南神学院，然后他也就是这次他也来摆摊，哦，因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摆一个介绍神学院 的事情，所以我就摆出来。牧师，现在张牧师跟张师母现在都在台湾 的神学院里面教书，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儿子也有这个心智。然后福音资源事工我会用出来，就是说各位可以记起来，哦，你可以去查哈，哦，这里就是有提供很廉价的福音书籍，还有圣经，就这个单位在可以卖很便宜的圣经给大家的，哦，就这里。好，那下一个，这个就是说 UUPGS， 就是刚牧师讲 UUPG 的那个墙，这个墙里面的所列载出来的这些，他们叫做族群哈。哦，因为他们很多很多都是一个部落，像刚刚Carol 有提到那个宣教士，那个去那个南美洲的那个地方哦，他修的那个部落的人是敬拜鬼神哦，就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原住民一些原住民在鬼神敬拜这样，到 他们总共在那边投入九年的时间，他们成立自己的教会，然后他们宣教士就撤了。然后他们九年当中，他们学语言，翻圣经，把圣经翻成他们的语言，然后甚至当地没有他们的语言，他们这边教开发他们的新的语言出来，让这些居民可以使用。啊，所以这些都是名字里面，我印象中我们母会两年前呢，就是也认养了一个民族，到现在还是有派人去到那边去。啊，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啊，各位可以看到，我最后就拍这个墙哦，这给各位看很长哦。哦，各位可以知道多少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甚至没有自己的语言。哦，在这里，好，下一张，这就是场地，容纳3000人的场地。哦，各位可以看到，哦，密密麻麻，哦，真的很多人哦。那唱歌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哦，真的是蛮大的。哦，我说希望大家以后唱歌可以唱大声一点哦，真的。真的，因为你唱的有气无力的话，真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赞美，真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场地是这样。好，下一张，那吃饭呢？这就是我们吃饭的场地。好，大家坐一坐，这是两张合在一起的，就是整片，大家吃饭，那吃饭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认识一些新朋友，认识别的教会，那有一些分享这样。好，下一张。好，这是我们一个小组，我们就说他们有分组，那各位看到另外后面那边有一个81号，那就是每个小组别，我们在这些小组呢，就是牧师跟我是同一组，那我们还有一个香港来的，从专程从香港来到这边来参加这个会，还有一个从新墨西哥州，隔壁州一个中国留学生，他也来，那一个是从纽约来的，那我们就在小组里面有分享，所以我跟 Carol 还比较少时间在小组，因为我们要赶着回去，赶着要回去睡觉的地方，所以就比较少。好，这给各位看一下。好，对，好，下一张。好，这左边呢，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装饰哦，就是说他们的口号这一个主题，然后呢，右边呢是打包行李啊，大家要回去，我就找了这个行李，那也就像 Carol 讲的啊，那我们宣教并不是说一定就是要到，就是其实说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因为马太福音的那个大使命就是说。耶稣已经把这宣教士，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是一个宣教士，你不是一定要说他去哪里，你是在哪边，在你的 logo， 这里有很多主题，有一个主题是家门口的宣教，你在家门，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地方其实就是一个 有宣教的场所，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得到而已。好，下一张。好，然后这些，像黑人他们出来了，好，他们接受呼召，他们站在前面的，怎么还有吗？这个大会不是这样完了就完了啊？他们还有一个组织叫下一步事工，他们会在明年1月、2月，他们就会在各个 local 地区，local 的那个做培训，就把这些人再集合起来，就是有呼召站出来的，就有一个 logo， 就有一个下一步施工的。好，下一个。好，那这是我们最后当然是大合照了，就是请你在我们教会去的，我们这几位就在这边拍一张。好，下一个。我为什么要拍这一张呢？我想我要问，不要讲嘛，谁认识这个中间的女孩子，这个漂亮女孩子，有谁认识？啊，不是，看过他，好，这个学生其实我也不认识，我忘记了，我们真的是忘记了哈，他怎么样呢？我是看这个好面熟，然后后来我就，现在老了比较脸皮比较厚，敢去跟他打个招呼啊，才不会被人家误会哈，说那么老了还怎样，我就去问他，我是不是认识你？我说对啊，我认识你们啊。 然后其实他不是认识我，他认识 Carol，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他说他在 Temple 有一段时间不是很长，好像两三个月在餐厅工作，因为那刚时候来，那时候还可以，应该是可以打黑工，想到了有人想到了哈。那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现在应该叫奶奶或是，就是头发白的嘛，现在我们当中已经头发白的，带着他到处去参加会议。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他，怎么讲？他那，那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教会，我们那时候只是一个团契而已，啊，那有一个人就很热心，但他到处跑，他在休息的时候，餐馆打工休息的时候，他就带他到处去听福音这样，啊，那他说，他还跟我讲说，我曾经到过你们家，我都忘记有这个姐妹了。他现在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现在在阿灵顿。进想到了吗？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对，他说他有一天他会回到我们当中。那
他也在 Taylor
住人。哦 ，Taylor。
对对
对。哦，对对对对。他现在是一个呼吸治疗师，他就在呼吸治疗的那个 lab 那边工作。好，是一个算是护士啊。好，下一个，好像没有。然后。大家很多都就认识这个姐妹还有这个弟兄啊，我们就是住在他们家，然后会场是在 downtown 嘛，就在那个 NBA 仍然 Rocket 的会场的旁边，然后你也知道那边的治安真的不是很好哈，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开半个就是来回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在会场去他家，那因为我们就是晚上没办法参加小组，是因为我们参加太晚的话，他隔天科斯人他是还要上班的，所以我们怕打扰到他，那所以我们就提早离开。然后我比较震撼的是，有第二我们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因为下大雨很黑，好、哦、很紧张，那我也看不清楚。可是，在第三天，当我开车在经过丹丹的地方呢，在路桥底下都是帐篷。在路桥底下都是帐篷，然后有一次我们要走之前呢，还有那个 homeless 的在拿那个在跑到车道中间上面跟人家要钱，那我就想到哎这么多，那就是无家可归，然后有一个帐篷就住在路桥，在这么冷的天，他们就住在那边，很多哦，不是一点点而已哦，他就在那 convention center 在当当那附近。整个路桥底下几乎都有看到帐篷。好，那我是想说，我看到我是有点震撼，因为想到说有这么多人哈，他们无家可归，不是都不是，不能说他们都不好哦，有些是真的是迫于无奈，因为我在网络上也看过很多有关无家可归的。那我是想说，在社会阶层这那么多很多地方，很多都是没有。福音、哦、我不知道应该是也有组织在跟这些人在传福音的、哦、那所以这只是我突然想到的、哦、一些题外。好，那科斯登跟费他们应该是明年会结婚啦、哦、就是那你费尔他现在是在部队里面嘛、哦、那所以我们感谢他来招待我跟 Carol 可以住在他家、哦、好，那下一个没有了吗？好像没有了。